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这一段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都是我们今年的年题经文。在很久之前，在一个很高的山峰上面，忽然之间有一阵的狂风将鹰巢里面的其中一只蛋就吹了出来，这一只蛋碌啊碌啊这样从山坡一直碌到落去下面一个的养鸡场里面。母鸡看着这只奇怪的蛋，她觉得这只蛋和她自己孵生即生出来的蛋很不同，但她都决心要将它孵化出来。母鸡看着这只的小鸡破壳而出，面前的竟然是一只大嘴大脚大翅膀的怪鸡。母鸡望着它，但是都跟它说，你的样虽然是怪鸡了一点，不过我都会当你好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咁样养育。小鹰一直在鸡群里面成长，慢慢佢唔单止行路的姿势似鸡，佢嘅叫声似鸡，佢嘅思想嘅方法都同一只鸡完完全全冇分别。由于佢长相奇怪，佢成日都俾身边嘅小鸡去嘲笑。怪鸡佢有一个梦想，佢望自己将来可以高飞，佢只系想高飞到篱笆之上啫。他认为当有一天他可以高鸡一等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被鸡笑。不过他很快打消这个念头，他也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去实践，因为他相信鸡始终都是飞不起。有一天这只怪鸡遇上在他的门外，就是在主人的门外，在他自己的一个独只细小的角落里面，他去啄食。他一边啄食都是遇上一边头饿饿地发白日梦。突然之间他见到有一只鹰高速地飞过，威风凛凛划破长空。怪鸡他羡慕到不得了，他忍不住他声嘶力竭地问，他说你究竟是谁？这只鹰听觉灵敏，他目光锐利，他折返，这只老鹰问，你是不是问我？你问我是谁，那你又是谁？这只怪鸡他说我是一只鸡。老鹰望一望这只怪鸡，他就跟他说，他说你觉得你自己像不像我的样子？他说你觉得我的嘴跟你相似，还是你的同伴的嘴跟你相似？你觉得你的翼是不是跟我的翼一样？跟着老鹰跟他说，小朋友，你不是一只鸡，你是一只鹰。为什么你不尝试将你的翼拍打，以致到可以向上飞，去到天空上面，同我一样咁样翱翔，而你竟然要卑贱到好似一只鸡咁样喺地上面碎步绕行呢？怪鸡跟住老鹰嘅方法，佢拍打自己嘅翅膀，佢努力嘅尝试，冇几耐佢终于冲上云霄，自由自在喺无边嘅天际上面翱翔。呢个系我哋熟悉嘅故事。如鹰展翅上腾都是我们熟悉的一首诗歌，诗歌最后的四句歌词是这样的，他说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基督徒本来可以靠着上帝的说话，顺着圣灵的引导，藉着主耶稣为我们代死，得以出死入生，但是因为某种的原因，我们仍然没办法在神的国度里面自由飞翔。今次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崇拜，我想和大家总结2016年至2017年两年的年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的年题是什么？不记得都可以照读，是不是？没错，我们的年题就是爱出死入生。咁出死入生喺圣经里面边一段嘅经文提到呢？其实只有两段经文嘅啫，一段就系我哋今日嘅讲道经文，喺约翰一书三章嘅十四节里面，我哋刚刚嘅金句都读过啦。我读嘅系和本嘅版本。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好容易背诵嘅一节经文。另外一段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亲口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的经文。当约翰见到以弗所的信徒受住假师傅的影响，慢慢陷于分裂，为了要重建教会，使徒他不怕得罪人，他竭力作出教导。张永信牧师在这三章的即是这三封的书信里面，他整理出使徒约翰当时的要复兴教会那个即三项的工作，他首推是彼此相爱，其次先是各守诫命或者对抗异端。其实不单止是第一世纪，不单止在小亚细亚这个世上，也都不单止只有一间以弗所的教会。历世历代对教会造成最大的威胁、最大伤害的，莫过于是内部的纷争，莫过于是弟兄姊妹彼此的伤害。2015年当同工团队开始探索2016的事工计划，大家见到弟兄姊妹当中都或多或少存有一些不和，教牧同工很担心，亦都明白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刹那之间或者一时三刻可以处理得好，可以处理得好。所以我们定了两年的年题，连续两年都是向着爱出死入生去进发，期望教会透过营会、透过讲道、透过小组的相交、透过各种的活动，以至到我们可以藉着上帝的爱，我们最终可以走出死恨的之地，进入爱的永远生命当中，透过彼此相爱达至真正的出死入生。2016年的生活营有一晚，第一晚的讲题，我们记得有黄天任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带领了两日的培灵会。当时我们设计这个生活营的弟兄姊妹的筹委，我们希望透过有爱才有生命这个主题去配合这个生活营。黄天任牧师用诗篇122和133两篇带领了两晚的主题，第一晚是愿平安在我们当中，第二晚是看啊多好又多美。第二晚黄天任牧师讲完道之后，他带着我们信众彼此一起去认罪复活。那晚虽然很冷，不过记得差不多180人，我们每人手上面拿着一杯的热饮，当时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只有温暖。可惜好景不常，2017比2015更加艰难，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和好像瘟疫一样竟然扩散到整个教会里面，当中当然都有关联到我的。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三月王牧师会再在我们当中去分享，他会来到这里带领我们的崇拜。我想如果王牧师那时再问我，我们教会现在合一的状况是怎样，我应该怎样回答呢？我再想，假如主耶稣今天回来，他望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又怎样面对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身的救主？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恩主，你从岁首到年终带领我们，你一路都为我们教会预备很多很多的恩典，你期望我们在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相亲相爱，你期望我们可以将这个爱惠及这个社区。但上帝，我们真的辜负了你，我们的教会里面仍然存在一些的嫌隙，我们当中还有彼此相恨的地方。求上帝你今天真的藉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你让所有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都柔软，听到的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听到的是上帝你亲自对他们的鼓励、教导和一些的医治。愿意真的受伤的被医治，愿意真的被伤害的都可以放低这些阻住他们与你亲近的恨怨。我求上帝你在当中，求圣灵充满我们，以致我们真的完全的降服在你的说话里面，让你的说话真的有如两人的剑，剖开我们灵与灵、骨与骨髓之间的这阻隔。祷告同不配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 约翰二第十节，他说凡不行义的就是不属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结束了上一个段落，上一个段落是讲及神的儿女和属魔鬼的儿女的分别，将不爱弟兄的等同于不义，同样是不属于上帝。十一节，约翰继续提醒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忘记自己信徒的身份，要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就必须要先思想翻乜嘢系佢哋起初接受嘅命令，乜嘢系佢哋起初得到嘅教训。喺新闻里面，我哋经常都睇到一啲警务人员因为收受一啲不法嘅分子提供嘅利益，又或者报酬，最终佢哋唔单止由一个执法人员变成一个阶下囚，有啲更加系一生努力不懈，靠住自己忠心努力去一步一步升到好高嘅官阶。但是本来前途无限的警务人员，结果前功尽废，他们身败名裂。这些令人感到惋惜的个案背后，不是只是一句说话讲到，就是说他们受不住引诱，他们被美色所迷，又或者他们权力令到他们的人心腐化，就可以借立规定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出问题的执法者，他们即使不是完全忘记了自己起初的誓言，至少他们都违背了他们起初听见的命令。很多的团体都有他们属于自己的誓词，制服的团队更加有，好像 BB， 好像童军。警察的誓词内容有没有人知道是怎样？阿 Ken 都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在网上面即看回，我看到他们的内容大致上是这样的。他说本人，即是讲自己的名字，他说仅以至诚作出宣言，本人会竭诚依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效力，成为警务人员，遵从支持及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以不畏惧、不徇私、不对他人怀恶意、不敌视他人及忠诚努力的态度行使职权、执行职务，并且毫不怀疑地服从上级长官的一切合法命令。这个就是警务人员的誓词。约翰都提醒我们信徒，我们都要回想回听过我们起初听见的命令。我们起初听见的命令就是应当彼此相爱。起初的命令是当然知道主耶稣在世上面同门徒一起的时候的教导。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不是？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怎样的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属于我的门徒了。起初的命令亦都是约翰在以弗所信徒起初去传递的彼此相爱的信息。约翰二书六章话，六节话，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那个命令。在约翰一二书里面，从起初这个片语总共出现了十次。人要即找回起初失落的身份，最好就是去回起初那里找。启示录记载的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他同样鼓励以弗所的教会。他说，应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个起初所行的事都是彼此相爱。约翰不单止指出个人应该从起初去找回坠落了的自己，他更加从人类的起初坠落当中给我们今天的教导，希望我们可以悔改，行回起初的命令，免得羔羊最终将我们从灯台的原处挪去。今天第一点想跟大家讲的是嫉妒杀害别人。该人杀亚伯的事件是约翰一书唯一引用旧约的事例，和其他的即新约地方，例如福音书的耶稣所讲，又或者希伯来书、犹太书的作者所讲的，他们都是用间接的即引出约伯的事件。但是约翰是直接点出该人是属于冷恶者的，因为人若果是听从撒旦的即指引去行事为人的话，这个人是属于撒旦的。 人遵守上帝的吩咐命令的话，这个人就是属于神的。约翰说，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神曾经责备该人，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面色呢？神都鼓励他，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最后更加去警告他，你若行得不好，醉酒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但是你却要制服他。不过该人一句他都没有听到入耳，这个反映出他的本性都是出于或者属于冷恶者。约翰进一步的解释该人杀他弟兄的原因，他说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而弟兄的行为是义的。这里出现了两次的行为，行为原文是工作，这个行为又或者新的工作，就是表达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的本质。所以该人杀他弟兄是将自己的道德本质和亚伯的道德本质去比较产生的结果。行为或者工作是一个中枢的名词，强调的是该人杀亚伯杀他的弟兄并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件，也不是偶发性的错误，而是他本身的品格、他的品质、他的本质是有问题，因为他是属于冷恶者。亚伯的属灵德行其实可以成为该人的追求目标，可惜该人对亚伯这些的义行他视为是对他自己恶行的一些责难，结果出手杀人。该人的行是出于妒忌，他没有对属灵的恩赐产生羡慕，反而仇视别人比自己做得好。嫉妒往往可以引发摧毁性的一些的冲动，这些仇恨的心态不单单会出现在非教会以外，不单单只是发生在一些非基督徒的团体当中，同样会发生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正如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为什么要誓死要除去耶稣，马可说连比拉多都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他们先将耶稣交在他的手上。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嫉妒会伤害别人，但是怀恨会害死自己。魔鬼的儿女即是世人，他恨恶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义恨和亚伯的义恨一样，是会反映到恶的行为出来。所以约翰提醒我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和善的对立自从该人杀了亚伯之后就从来没有止息过。很多认真生活的基督徒为了坚守他们的信仰，可能都有被同学、被同事甚至乎被家人去排挤的经验。其实我们的坚持很多时是不会对我们身边的人造成任何影响，例如基督徒的学生他不抄功课，例如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不跟其他同事一起讲别人的是非，祈祷借饭，每个星期准时回教会，为什么会成为别人嘲笑我们又或者攻击我们的源头？就是因为我们的义行显露了他们的恶行出来。弟兄姊妹，假如你正落在这些艰难被人针对的事上面，我鼓励你不要放弃，我鼓励你要必须继续坚持下去，因为耶稣明白，耶稣经过过，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了我，你们若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他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于这世界，乃是我从这世界拣选你们出来，所以世界必恨你们。十五节约翰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凡恨自己的弟兄就等同于杀了你的弟兄，这个并不是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或者不是一个合理的论证。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涵里面不应该存在非此即彼的意愿取向。不过约翰在这里将 爱同埋恨之间嘅等级，即系剔除咗，系要凸显咗即系呢两者嘅排他性。正如耶稣喺登山宝训教导，喺神嘅道德系统里面，信徒内在存在嘅动机，同样好似外显嘅行为一样咁重要。耶稣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嘅话说，不可杀人；有说犯杀人嘅，难免被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嘅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嘅火。拉加同埋摩利都系亚兰文嚟嘅，拉加嘅意思大约就系话人系猪。因为猪是一无所知，猪是什么都不吃。摩利就是直接坏人，是就是现今的世界我们讲得直接就简单了，死蠢。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在神学一年班的课堂上面一段小插曲。有一位老师，他非常体贴，就是同学，他每次都将他的笔记一份份这样搭好，然后直排横排直排横排这样，就是给学生传过去。老师在第一天的发笔记的时候已经给了很清晰的指引我们，他说明这份笔记有五页纸，五张里面你们不要误会，见到每一沓你们都以为要抽一张，你们只需要每人拿一沓完整的一沓拿走就可以了，不要抽，中间就不会乱。谁知传到一半的时候，真的有同学错了，他在里面抽抽抽下就乱了。那老师见到他很猛，他说讲得那么清楚，你们都可以搞乱，你们自己搞回定他。我们就彼此同心，七手八脚这样互相帮忙，终于就处理了。那老师很生气，他说全部都是成年人，都会搞到这么乱。上堂第二天，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去派这个笔记，但我们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没时间去钉一钉那些笔记。他都是同样这样去派，传到中段，突然之间又听到有些状况，又有同学犯了同样的错误，老师大闹，他说不是有错是吗？你们有没有那么低能啊？真是死蠢。第三天上堂的时候，老师在讲课之前，他很严肃地跟我们说，他说我必须要向大家认错，错不是我派笔记的方法有问题，你们是搞乱，即是你们是不听话，我只是认错，就是说我不应该说你们低能和死蠢。他说之后讲回耶稣刚才那段马太福音的经文，登山宝训的教导，他自己讲，他说我不想受到公会的审断和地狱的火，因此我不应该说你们低能和死蠢，因为低能和死蠢正正就是拉加和摩利。当时老师给我的感觉很重，我明白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真的要认真看待圣经每一段每一个的教导，不可以存有做到就做的心态，因为神的命令和教导不存在选择性。约翰讲得很清楚，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有解经家认为约翰只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去带出恨弟兄的严重性，他们更加认为不会有人因为恨弟兄就会失去他的救恩。我个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相信加尔文他都不同意这个看法。加尔文驳斥这个讲法，他说约翰并没有意图使人成为自己的拯救者，约翰更加不是在这鼓吹人可以通过爱弟兄这个行为去令到自己可以离开永死。不过约翰的确讲得很清楚，彼此相爱是基督的主要，基督徒的主要记号，是我们基督徒相交的唯一的方式。在耶稣强烈向属他的人颁布这一条命令，都显出这个重要性。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唯有彼此相爱的心，人才可以从这个心去分辨出你是不是属于我。行为是态度的结果，世上的律法只是会审判人的行为，但是神却是要审判人内心的动机。 John Stott 讲得很好， 佢話一個殺人犯可以悔改認罪，佢可以得到白白嘅赦免。但係假若一個人在肉身上面、名誉上面，又或者品格上面摧毁他的弟兄姊妹，他就不可能宣称自己拥有真正的信仰。因为任何对弟兄姊妹抱有极度怨恨的人，不可能有永恒的生命在他里头。最后一点，爱是为弟兄舍命。假如怨恨是可以透過殺害顯露出來，犧牲就應該是愛的表徵。神為人設立婚姻，就是因為體恤亞當他沒有配偶幫助他。神要夏娃成為亞當的幫助，並不是要夏娃成為亞當的左右手，去幫助他完成他手頭的工作。如果是這樣，上帝給一個男人他，就是一個男性的 partner， 就可以處理到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在他的身上面取去一條肋骨，使女人成為她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妻子的幫助是帶有犧牲性，是去使她的丈夫成為完全，委身去成就她上丈夫不足的地方。愛的本質就是舍己，真正的愛是將生命呈現，令到她所愛的人可以得以存活。主為我們舍命，從此就知道何為愛。耶穌為我們捨去性命，成為贖價，誠然就是愛的典範。捨是將一件屬於自己的事物，或者屬於我們自己的資產，撇棄在一邊。約翰福音十三章講到耶穌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將水倒在盆裡面，洗門徒的腳。這個脫去、脫了這個衣服，就是將衣服放在一邊，就是捨了的，即同一個字。我們必須要捨了，才可以作到謙卑的服侍。既然尊貴的主都可以為我們捨了他的衣服，為門徒洗腳，我們豈不是更應該彼此服侍嗎？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這個是耶穌對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期望。我們的主不是只是說不做，他說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耶穌還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仆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我們中間難道真的有人認為自己比差我們的主更加大，以致我們不需要彼此服侍？我們也當為弟兄舍命。相信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為弟兄舍命，我們更加沒有能力藉著我們的舍命，可以我們的犧牲去可以令到弟兄的罪得贖。耶穌的死是獨一無二的，是一次性的成就，是永恆的成就。不過當這個字就是必須這解，當為弟兄舍命不是一個虛詞，是必須要為你的弟兄舍命。既然上帝的兒子都可以為我們舍命，當真的有舍命這件事臨到我們的身上的時候，相信我們都應該去為弟兄舍命。約翰很快將我們帶回去更加落地的思考裡面，他說假若看到你的弟兄姊妹有實質的需要，卻塞住你憐憫的心，愛神的心又怎會存在在你裡面呢？愛不單止能夠在捨棄生命又或者生死關頭裡面彰顯出來，愛同樣可以在造就別人的生命上面的行為表露出來，讓別人可以清楚看到。今次短宣裡面，我有機會跟宣教士單獨聊聊天。影庭宣教士他是主要帶領崇拜的敬拜部分，他其中有一個留學生，他是本科修這個聲樂的，所以音樂是比較了得。他都在教會裡面擔任司琴，有一次因為主席他入極都入不準，這個我想你們不知道明不明白，我就很明白的，我都成日入唔準嘅， 呢位姊妹佢眉头一皱之后，佢好用力，不自觉咁，好用力咁样揿咗几个琴键。圣灵宣教士叫大家休息，同侍奉嘅人员讲咗一个见证。佢话：话说我最初嚟到韩国，因为佢喺内地过去嘅留学生。佢话我嚟到韩国嘅时候，有一位姊妹佢邀请我翻教会，跟住佢就跟咗佢翻教会。因为他是弹琴的，所以他都听到当日的司琴的节奏有些问题，但他更加见到的是那个主席几次用很恶的目光去掘住司琴，跟着他就没有再回教会了。几个礼拜之后，那个邀请他的人又问他，为什么你最近这几个礼拜不来我们到聚会啊？影灵宣教士很直接地说，他说我不相信神会在你们这间教会里面。修读圣乐的姊妹听到这个见证之后，这个分享之后，他立即认罪，他立即向那个主席道歉，他并且向神祈祷认罪。他承认因为自己的骄傲夺去了包容和对弟兄姊妹的爱，主席欣然接受并且虚心向这个姊妹请教，透过很多次的练习和彩排，他终于没有入错了。他们一起同心带领了一个很完美很合一的敬拜。我们经常都说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他不可以原谅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那大使命对我们来说，究竟是出于勉强的一个责任，定真是因为被神的爱灌注，打从心底里面涌流出来爱的行动？假若是前者的话，我相信我们真是一个最悲惨最可怜的门徒。爱不是一种的感觉，爱也不可以单是用口讲出来，因为行动永远比声音更加亮丽。约翰以三章十一节开始提醒我们要从起初所听的道出发，他说应当彼此相爱。十八节他再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们作为结尾，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以该人的行为发出警告，以主的舍命作为鼓励，为的都是想我们可以真正的出死入生。小鹰拥有神赐给他的翅膀，本应该可以自由自在在天际上面飞翔，但是差点他终生沦为在地上面碎步绕行悲战的一只小鸡。神的儿子甘愿为我们舍命，付上了莫大的代价，无非都是想帮我们挣脱这个罪的捆绑，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恨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践踏神的儿子，将使人成圣的血当作平常？恨是否真的可以令我们亵慢圣灵的恩典，将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面？爱出死入生，原文是移动出死亡继而进入生命。移动就是将一些东西从这里移到去另外一个地方，直指我们属灵的光景。死亡理应是未信之人的属灵光景，信了的人就应该已经走出了这个死亡，进入了有生命的领域。但因为恨弟兄缺乏爱，通过不到真光的照耀，因为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有不同恨的对象，但是我们理应知道人本来就是不可爱，世上没有人是完美，更加没有人天生出来就合理的口味，连我们自己都不可能无时无刻做每一件事都令到我们自己称心满意。假如我曾经得罪过或者伤害过你们，我在这里郑重向你们道歉。假如我的弟兄姊妹他不小心曾经得罪过伤害过你们，我都在这里代表他们郑重向你们道歉。 深信冇人值得我哋为佢放弃永远嘅生命，冇嘢可以动摇我哋弟兄姊妹嘅关系。但愿一切嘅误会伤害，随住2017年都成为过去。爱可以令我哋出死入生，爱同样可以转变一切。今日我要带嘅回应诗歌系《爱的转变》。呢首诗歌是我很小个嘅时候唱嘅，喺众主圣诗圣歌里面嘅一首诗歌。呢首诗歌对我嚟讲都曾经有很大嘅帮助，同埋都令我有很大嘅转变。希望大家都留意歌词，希望呢首歌都可以帮助我哋每一个有。